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来聊一聊高氏早苗的存亡危机问题。本来我正在干中国的十二五到十五五之间20年的5年计划的，完全没时间看新闻。没想到呢，一个平时不咋关心政治的朋友突然联系我，问我要不要做一期日本最近跟台湾相关发言的视频。我开始呢完全没当回事儿啊，结果我打开新闻一看，哇靠！日本现在这个新首相这么颠的吗？必须来聊一聊了。事情是怎么回事呢？11月7号，日本的首位女首相高氏早苗在众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上接受质询。质询呢，主要是为了日本要把军费提高到 GDP 的2%的事儿。结果呢，在野党立宪民主党议员冈田克也在质询时呢，扯到了台湾，问他台湾有事是不是会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台湾有事呢，是日本的一个政治术语啊，在一般的语境下呢，指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武力收复台湾。存亡危机事态呢，则是之前被敲南 biu 掉的安倍晋三呢，在10年前夹带在新安保法里的一个概念，说的是当日本面临存亡危机事态之际，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而这个存亡危机事态呢，不一定是日本本国受到了威胁，也可以是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他国遭到武力攻击，并且呢，威胁到了日本的生存。那谁是和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他国呢？当时安倍在国会里的说明呢，都是用的美国做例子，并且呢，用的都是一些很极限的例子。那比如说，朝鲜向美国发射弹道导弹，导弹恰巧经过美国上空，这个时候呢，日本自卫队可以进行拦截。可是即便如此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日本本国没有受到攻击的前提下行使自卫权是超出了日本宪法的第9条允许的范围的。鉴于当时有相当多的日本民众呢非常反对这个法案，所以安倍在这之后啊，对存亡危机事态呢一直都是冷处理。安保法里呢确实有了这个词，但是呢平时啊他都是不提的。一直到安倍退休之后，在2021年的12月1日，他以视频的方式出席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在线研讨会时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北京的各位，尤其是习近平主席，绝对不要误判这一点。鉴于那个时候安倍已经是个平民了，而且说法呢比较的模糊，中国呢就没有太和他一般见识。半年之后呢，安倍就被打死了啊。那么这次高氏早苗呢就说的比较清楚了，他把中国武力收复台湾也纳入了存亡危机事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真的开始武力收复台湾了，日本呢有可能视为本土被攻击，就会行使自卫权。而且呢，甚至是哪怕中国没有真的动用武力，日本自卫队也有可能出手。冈田克也当时问他啊，如果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被封锁，虽然船只绕行的话有可能会多花几天时间，但是基本上并不会导致日本的能源或者粮食供应中断，请问首相的意见是什么？高氏早苗的回答并不是日本不会行使自卫权，他说的是如果在所谓的战争情况下进行海上封锁，我认为那是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考虑的。我翻译一下呢，就是如果解放军想通过困台来达成和平收复台湾的目的，日本也会视为中国对日本发动战争，所以要行使自卫权。高氏早苗的这种言论对于中国来说，那就相当于一个1米9的壮汉出门啪啪被一个幼儿园的小孩甩了两个大逼斗啊。首先日本你就是个战败国，你谈什么出兵不出兵的，你一太监是吧，不但想娶老婆还他们想纳妾，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其次呢，你爸爸川子现在都不拿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了，你跳个什么跳呀，大人的事情小孩插什么嘴啊。退一万步说，哎，好，你日本可以去帮盟国自卫，但是台湾是你的盟国吗？不是啊，就别说盟国了，日本自己甚至都没有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这和存亡危机事态里说的和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有什么关系呢？那中国为了收复台湾可是立了法的，你日本现在和台湾相关的法律狗屁都没有啊，靠着首相一张嘴就要出兵了，这不是扯吗？那这样的发言如果是一个议员讲的勉强还能接受，为了博眼球嘛。但是高氏早苗作为一个首相，而且是一个新上任的首相，做出这种毫无法律依据的随性发言就很不负责任了。那么为什么高氏早苗这么莽呢？我们首先呢，站在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分析为什么他要说这些。首先，高氏早苗呢是自民党里安倍派的掌门人，属于极右派，他长期的主张呢就是修宪、扩军、对华强硬、亲台，还有要强化美日同盟。那没上台之前他就经常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历史观呢也是纯纯的修正主义。所以从他的价值观世界观出发，他只是把自己一直相信的话公开说了，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高氏早苗现在的政治处境呢有点尴尬。自民党为了能够控制国会超过一半的票数呢，从1999年开始就和公民党联合执政了，价值观呢保守偏右。 公民党呢，则是比较中间的党派，比较重视和平宪法、社会福利等问题。很多时候呢，公民党呢都是在扮演一个政治刹车片的角色。那今年七月，自民党和公民党的联盟在参议院的大选里呢，掉了整整24席。丢掉了参议院。选举失败的原因呢，其实和价值观什么的关系不大啊，最主要呢是因为物价上涨的太过分了。但是既然输了，那必须得内斗下了。公民党呢认为是由于自民党的黑金丑闻影响了选举，所以呢就要求自民党放弃黑金政治。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当年这个国民党党产的事儿了啊。自民党呢当然是不愿意自断臂膀的啊，所以呢就各种敷衍，尤其是在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破格重用了卷入资金丑闻的秋生田光一担任要职。公民党呢觉得再跟自民党绑在一块儿，可能还会持续失血，于是呢就选择和自民党结束了同盟的关系。公民党一离开呢，自民党就更加瘸脚了嘛，在议会的票数呢就远远小于一半了，那以后呢想推啥政策都推不了了，所以高市早苗的政治处境呢就变得非常的尴尬。那么怎么办呢？那高市早苗呢就瞄上了有35个席位的日本维新会。日本维新会这个名字一听呢就知道和印度的那个甘地家族是一回事啊，都是要占这个先人的便宜。这个维新会呢比自民党啊还要有长期呢，是主张要修改宪法，强化自卫队，在对华姿态上呢，也是在野党里面最硬的。他们的竞选纲领里的其中一条啊，就是要对中国的钓鱼岛进行有效控制。为了获得维新会这帮极右在国会中的支持呢，高市早苗也必须要表现出对华的强硬姿态。就是说，在失去了公民党这个中间派刹车片之后，高市早苗换上了维新派这个加速器。为了稳住维新会呢，高市早苗必须比他们更右。啊，这个是高市早苗这次忙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哎，咱们的大美利坚要出场了啊。早在2012年的时候，奥巴马政府呢就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呢将日本视为亚太地区的战略支点。2014年，美国宣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并且呢开始为日本的集体自卫权进行松绑。到了川普1.0时期，美国又提出了印太战略，要求日本扩大军事预算，并且在印太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随后的拜登政府又正式将台海协议纳入了美日双边框架。2021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同拜登会晤后呢，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首次提及美日对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及两岸问题和平解决的共同关切。2024年4月，岸田文雄访问白宫，美日再次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台海和平与稳定对全球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今年7月，美国的五角大楼呢，突然敦促日本和澳大利亚说明，如果美国和中国因为台湾问题开战，他们将扮演什么角色？形同要求日本和澳洲立下如果大陆武力收复台湾，他们就必须参战的军令状。上个月呢，川普又访问了日本，双方呢又共同重申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说穿了，就是美国希望日本可以和中国对号，最好呢可以一蹶不振，让美国呢在亚太重新具备优势，那亚太呢就真的是再平衡了啊。那这前三个原因呢都是比较现实的原因啊，那我认为呢还存在一些比较感性的因素。日本在面对中国大陆还有台湾时候的情感啊是非常复杂的。近代日本崛起的关键性节点呢是甲午战争，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呢获得的最大的果实就是台湾。在占领台湾之后呢，日本获得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为随后日本的侵华战争做好了准备。那可以说台湾就是日本崛起的第一桶金，因此台湾对于日本来说，尤其是日本右翼来说，有一定的符号意义。同样的，台湾对于中国来说呢也有符号意义。中国的百年屈辱史起源于鸦片战争，之后呢，中国失去了香港、澳门、台湾、西藏、新疆等地。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这些地方基本上都被收复了，除了台湾。中国的官方一直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啊，领土完整代表了主权的神圣，没有主权就没有民族尊严，所以没有国家统一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复兴。而台湾就是中国领土完整的最后一块缺口，因此为了收复台湾，达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中国愿意为台湾付出高于台湾自身价值的成本。而日本的右翼呢，是不能够接受他们曾经的受害者有一天真正的复兴的。啊，这很好理解啊，流氓家里盖房子的砖是趁邻居不在家从人家围墙上拆下来的，他当然不希望邻居回来，甚至呢希望他死在外面。那只要是有意为之的加害者，是不会真的有什么悔过之心的，他只会后悔为什么当时下手轻了，为什么让你有重新报复的可能。那中国的重新崛起最难受的不是美国啊，美国和中国它只是竞争关系嘛，没有世仇，但是中国和日本的右翼是有血海深仇的。所以你说日本右翼他能接受中国收复台湾吗？当然不能。日本右翼从心理上比台湾本土的台独更加希望台湾能够独立， 那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台湾早期的极端台独派基本上都是有日本背景的，像李登辉啊、顾宽敏啊、史明啊，哪个不是说日文比说中文要溜得多的呀？啊，当然了，即便说我说了这么多理由，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高氏早苗要这么露骨的说出日本会武力干预中国收复台湾的事儿。因为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每一句话呢都有可能引起极大的风波，所以即便是安倍那种右翼，说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含糊的。它会给人一种台湾如果出了事，日本有可能会提供帮助的感觉，但是绝对不会说具体要怎么做啊，因为一旦说出口了，既容易引起外界的攻击，也容易绑住自己的手脚，后续呢在政策制定上的弹性空间就变小了。高氏早苗其实呢也完全可以这么做，那既表明自己支持台湾的立场，但是呢又让中国大陆无话可说。那比如高氏早苗可以说，我们对台湾的局势非常的关切，希望台海可以保持稳定。那如果说要阴一点啊，也可以说不希望中国大陆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啊，或者说要是更阴一点啊，也可以像安倍那样啊，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啥叫日本有事嘛？那将来还不是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嘛？台湾被大陆打了，那当然是台湾有事。那日本大哥哥心里难过，那也可以叫有事呀。那一个政治人物，他最基本的素养就是别人问你，哎，你回答个B嘛？你又不是小学生，哪有别人问你要不要出兵说，我要出兵，是吧？那你要出兵，那你准备好了吗？那准备了个屁呀！那刚上任还是个瘸脚的首相嘛，就能准备个啥？那中国一年的军费呢是3140亿美元，日本的军费是550亿。那中国的官兵吃的大米还比日本的便宜，是吧？所以两国的军费的实际差距还要更大。咱们也不是说这个唯经济论啊，但是当年日本哪怕是打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清，那也是全国节衣缩食，大清盲目自信才勉强打赢的。现在中国的海军的军舰正在下饺子，产能过剩到巴不得来一场战争。咱不是说因为我站中国才说中国比日本牛啊，就实在是两边的差距太大了。哪怕是中国没有陆海空三军，中国还有600颗已经暴露出来的核弹头，那日本只有负2颗，那这就已经没得玩了呀。所以无论是怎么说，高氏早苗如此的去挑衅中国都是相当不明智的。哎，但是为什么高氏早苗会这么疯呢？我认为这个是日本极右翼的一个通病啊，就没有大局观，只顾着眼前啊。我不是故意贬低日本的右翼啊，就这帮人当年呢就已经可以做出为了东南亚的资源对美国宣战的事儿了啊。今天我们搞事大小姐为了自己的大女主气势来一把巾帼不让须眉也是应该的啊。但是呢这可就苦了日本外务省的这个金井正章局长了啊。高氏早苗在日本装逼啊，他得跑来中国装孙子啊！大家可以看这张照片啊，就点头哈腰的呢是日本外务省的金局长，双手插兜的呢是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啊，这个劲儿呢确实是很松弛啊，绝对的名场面。就为什么日本会前拒后攻呢？我们先说中国做了什么。外交部呢骂高氏早苗那都是应该的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啊。中国主要呢是在经济和军事上给压力了。从11月14号晚上开始，外交部和驻日使馆发布通知，提醒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理由呢是日方涉台言论严重恶化了中日人员交流氛围，给在日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带来重大风险。文旅部门驻日机构呢随后跟进呼应，各版本的说法都是指向近期不要去日本旅游。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宣布对已购赴日机票提供免费退改签。那这种做法有没有效果呢？啊，根据各大航司的数据，15号到17号这3天，一共有491000张飞往日本的机票被取消，占订单总量的32%。那其中约70%呢为往返票。股市呢永远是最诚实的啊，周一东京股市开盘后，和零售旅游相关的股票全部暴跌，资生堂呢最高跌幅11.4%，高岛屋跌了6%，东京迪士尼乐园的运营方东方乐园跌了5%。中国做的呢还不仅限于此啊。那么11月16号，教育部发布了2025年第4号留学预警，建议中国公民谨慎规划赴日留学安排。多部原定近期在中国上映的日本电影呢也被暂缓上映。那这就是在文化上要对日本进行封锁了。而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官员在内部会议上呢也释放出了信号，已经做好了进一步经济反制的准备。中国有可能对稀土等关键性原料对日本进行出口管制，这就是直接要捅这个日本的肺管子了啊！连美国都顶不住，日本呢就更不行了嘛。那更让日本胆战心惊的是呢，中国海警增派多艘海警船进入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并有无人机在周边活动。那就像我前面说的啊，在武力上日本根本就不是中国的对手。那如果中国真的借这次机会适时占领钓鱼岛的话，日本除了喊两嗓子之外呢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啊。而且美国大哥哥呢这次好像也不想管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被问及高氏早苗的言论的时候呢回答得非常的官方啊，说 美国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鼓励双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这就是我说的那种标准的你问我 A 我回答 B 嘛，啊，也就是说美国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高市早苗的言论。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啊，当你的朋友在你和外人吵架的时候选择了中立，其实呢就是一种很明确的态度了啊，我不站你。川普的回答就更有意思了啊，11月10号呢，福克斯新闻采访川普，那主持人讲了一大通中国方面对高市早苗言论的强烈反应之后，问川普，那这些中国人不是美国的朋友对吗？这种 yes or no 的问题呢，其实就是想让川普骂一下中国啊。结果呢，川普顾左右而言他，他说，哎，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盟友呢，也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在贸易上呢占我们的便宜，有些甚至比中国还过分啊。哎，想想前几天高市早苗那么认真的招待川普，结果川普一点画面都不给他啊，也是挺过分的。为什么美国这次不站高市早苗呢？啊，妈嘎们正急着把这个大豆装船呢，就哪有这个功夫管台湾的事儿啊？川普7月的时候为什么要让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呢？啊，七月的时候，中美的谈判团队要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会面。美国呢，这是要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但是美国他真的在乎台湾的死活吗？啊，美国要是真的在乎台湾，就不会和中华民国断交，不会和中国发三个联合公报了。台湾对于美国来说呢，只是一个有价值的筹码。他和日本那种把台湾当成精神图腾啊是不同的。那这个是高市早苗没搞清楚状况的一个地方啊。简单的说呢，就是美国需要搞中国的时候，他会拉着日本把台湾当成一个筹码啊来给中国施压。但是当美国想要和中国缓和关系的时候，你日本去触碰台湾问题还想着拉美国下水，那就是作死啊。你日本算个嘚儿啊，你居然敢做我美国人的主啊，是吧？所以呢，美国这次没有站高市早苗。那么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呢，啊，欧盟的各国政府都没有表态，韩国呢没有表态，东盟呢没有表态，就连他们的澳大利亚这次都没说话。这个联合国倒是刚刚回应了啊，11月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说，联合国对台湾问题的官方立场基于联大第2758号决议，联合国对台湾的官方措辞未见改变，每个联合国会员都应该支持并尊重联合国宪章。那联大第2758号决议啊，决议的呢是中华民国离开联合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啊，中华民国都不再是一个被联合国承认的国家了啊，你日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有什么资格对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呢？啊，最搞笑的是台湾的回应了啊，我就不说这个蓝营或者统派是怎么骂高市早苗的了，连赖清德对高市早苗的回应都是不咸不淡的啊。赖清德呢只是说感谢日本政府在国际场合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把岛上那部分呢直接给忽略了。就说穿了呢，赖清德也嫌高市早苗烦啊，民进党又不是真的台独政党是吧，他们只是要借着台独骗选票而已。台湾最近又不搞选举，中国大陆最近呢也没有对台湾有什么不友好的举动，关键日本大哥哥还没有和美国老爸爸那边进行任何的协调啊，就毫无润滑的就扯到了战争，这不是莫名其妙吗？所以大家看啊，高市早苗一通狂言之后，中国呢噼里啪啦一通耳光，美国欧盟等一众国家呢说关我屁事，台湾说关你屁事啊，直接呢就把高市早苗给尬住了。所以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日本这次的主动挑衅呢实际上是输了，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在这个时候对日本进行声援，而中国的反制呢又会让日本持续性的失血，所以日本的外务省呢才会赶紧派人赴华商谈。哎，这个其实呢是做给世界看的啊，就是我们大日本呢是想要解决这件事情的，但是这件事情能够很快解决吗？啊，说难也难啊，说简单也简单。为什么简单呢？那只要高市早苗收回他说的话，哎，道个歉呢，这事儿就结束了。中国呢也不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国家。问题是高市早苗他有可能道歉吗？我觉得呢不太可能啊。首先呢，高市早苗他作为一个极右翼，他们本来脑筋就和正常人不太一样，就他们连这个侵华战争都不愿意道歉啊，更不要说是一句关于曾经的这个殖民地的口嗨了。第二个原因呢，我们前面也其实也已经讲了，就自民党呢现在特别需要维新党的支持，如果高市早苗向中国服软，那作为比自民党还要更右的维新党绝对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那么好不容易刚刚组成起来的联盟啊，马上就会分崩离析，后续高市早苗想要推进的任何政策都很难在国会获得通过，那他还不如直接现在下台来的干脆一些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日本国内的民意了，现在日本的中左翼媒体呢都是在铺天盖地的骂高市早苗啊，认为呢他作为首相来说过于鲁莽，不符合日本一贯谨慎的外交。每日新闻的英文社论的标题直接写啊，首相关于台湾有事的发言是鲁莽的，必须意识到言辞的重量。东京新闻呢质疑他是否理解问题的严重性，称其发言草率，逻辑混乱。商业财经媒体东洋经济呢认为他这样做等于破坏了长期经营的战略模糊。但大家看啊，所有的这些骂他的理由 都是说呢，他不该把话说这么直。但是没有人说，如果中国真的打算武力收复台湾，日本去帮场子是错的。因为不管是日本的左翼还是中立派啊，他首先还是日本人。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来说呢，中国作为曾经他们的受害者，现在他们的潜在敌人，让中国拿下台湾是他们不能接受的。高市早苗呢，只是人有点哈皮，但是这个话里的道理呢是没错的。而且大家如果日本动漫看得多的话，就应该知道啊，日本的文化是不那么喜欢算计多的人的，他们呢就崇拜莽夫。高市早苗非常有热血动漫里弱智中二主角的气质的呀，所以呢这反而为高市早苗在日本增加了人气。而中国这边对日本的反制也为高市早苗凝聚了民意啊，这个就有点像当年川普去打压中国使得习近平的声望暴涨一样。所以说高市早苗做的事情虽然对日本不利，在国际上呢大家也像看傻子一样看他，但是在国内政治上他却收获了一波红利。那这个时候他如果去选择向中国退让，那就是彻底的两头不讨好了。因此无论如何呢，高市早苗都得撑下去。但是只要高市早苗不道歉，中国呢就不太可能让这件事情不了了之。那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嘛，如果这次让高市早苗强行碰瓷，最后还能支持率大涨，功成身退，那么共产党呢就没法混了。那么后续事态可能会如何发展呢？我认为中日双方将进入一种低温对立加可控外交的状态啊。为什么呢？2023年呢，日本出口的17.6%是卖到了中国，仅次于美国的20%，而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呢，仅占总出口的4.6%。那这样不对称的贸易依存度呢，使得日本呢根本不敢主动寻求与中国经济的脱钩。无论日本的右翼有多疯狂，现在日本毕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亏太多本的生意呢，日本的各大财阀是不会同意的。而中国在贸易规模上呢，对日本的依赖度不高，但是中国呢对日本的高端设备、电子零部件、化工材料等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依赖度呢还是比较强的。短期内中国还无法全部完成国产替代化，那一旦和日本撕破脸，日本有可能大幅收紧一些关键设备和材料对中国的出口，这将会对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很多产业升级呢形成拖累。而在地缘上呢，中日离得又太近了，日本的工业核心和人口密集区呢都在沿海，东京湾、大阪湾一圈呢都是极其脆弱的目标，中国的经济核心呢也是在东南沿海，长三角、珠三角都是很容易被攻击到的目标。双方一旦冲突起来，那日本呢可能会灭国，中国呢也要不少年才能缓过来。而日本呢和美国又有美日安保条约在，那一旦中日爆发战争，美国几乎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但是美国的战略目标呢更偏向于防止中国成为地区霸主加这个风险控制啊，而不是真的要和中国打一场世界大战去决定谁才是真正的老大。所以即便日本在高市早苗的带领下再次发疯，愿意冒着灭国的风险咬中国一口肉下来，美国呢也是很难同意野狗脱缰的。中国这边呢也不愿意和美国有直接的正面冲突，能够好好发展经济，慢慢超越美国有什么不好呢？就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另外呢，中日双方现在的优先级啊也都不在揍对方一顿上。那中国的最高优先级依然还是经济、科技和社会稳定啊，这个可以从刚刚推出的15非常清楚的看出来。日本的优先级呢，则是要防守中国，而不是和中国决战。前面我们说到了高市早苗内阁的民意支持度啊，虽然说民意对他们的支持度达到了新高，但是老百姓呢并不支持高市的所有政策。在要不要出兵台湾的问题上呢，日本老百姓是分裂的，支持和反对的差不多是5-5。多数民众呢支持的是把军费提高到2%，而不是替台湾打仗。那这可以看出啊，日本的老百姓呢更多的呢还只是想要自保，一场国运级的战争现在他们还没考虑到。那么因此呢，中日两国现在都不具备为了打一架甘愿赌上一个世代的决心。所以各种原因加起来，中日的关系呢可能就会陷入一种既建立不起互信又无法彻底翻脸的冷战状态。那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认为呢，只有等到高市早苗下台，中日之间的关系呢才会有转机。但是要想让高市在短期内下台，难度呢还是比较高的。首先呢，现在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非常的高，支持率呢接近70%，反对率呢只有不到20%。而高市虽然搞砸了台湾问题，但是因为中国此次给予日本的压力，使得他想要把军费提高到2%的目标呢更容易达成了。这个是川普政府特别想要看到的啊。日本提高的军费大部分呢其实就是上供给美国的，是吧？只要钱能到位啊，川普的支持呢也能够到位。等这一季的大豆运完了，川普跟高市早苗突然之间组个政治 CP 也是有可能的。最关键的呢还是经济。日本的经济呢在失去30年之后啊，终于重新进入了上升通道。其实也不是说高市早苗或者石破茂做得好啊，单纯的呢就是上一代人终于把这个房贷给还完了，消费能力也就上来了嘛。 那之前压力呢太大，生的孩子也少，所以现在职位空缺呢比能工作的年轻人更多，工资呢也就上来了。高市早苗呢算是在一个好时候当上了首相啊，因此呢在未来一到两年内想要看到他下台恐怕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呢我说中日之间啊将会进入一段比较长时间的低温对立。最后呢我想来说一说这次的冲突对中国的好处和坏处。第一个好处呢是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团结。目前中国在就业、房地产等议题上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没有外部议题啊，很多不满的情绪呢就会集中到政府身上。如今呢高市早苗这么直白的去讲出兵台湾啊，就是给了中国政府转移矛盾的机会。同时呢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后续的各种反制措施来树立自己的强硬形象，可以满足国内百姓在民族主义上的期待。对外的话呢，中国通过对日本的软制裁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杀鸡儆猴的作用。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对象啊，它足够的强大，但是呢又不像美国那么强大。打击日本呢既能警告所有的其他国家以后呢不要随便在台湾问题上玩嘴炮，又不至于出现不可控的冲突，这个无疑可以减少未来中国收复台湾的阻力。至于说坏处呢也是有的啊，如今中国的强硬态度无疑会放大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忌惮，中国对日本越强硬，日本呢也就会越仇恨中国，日本的左翼和中间派呢也就越难生存，这将使得日本越来越没有动力在中美之间找平衡，而是抱紧美国的大腿，这就有可能使得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进入一个长期恶化的状况，这就不仅仅是一次外交风波了。那所以说中国对日本的强硬是有收益但是代价也很高的策略，关键呢不在于要不要硬，而在于硬度和节奏的把控。哎，这就要看习近平的技术能不能征服高市了。